天主的计划。宗教有两种，一种叫理性的宗教，一种叫启示的宗教。理性的宗教是人寻找神，或者人创造神去拜。山是高的，所以有山神；雷是响的，所以有雷公。灶头还有一位老爷，你如果不拜他，他就不给你饭吃。连一棵小树、一只小草都有一位神，而且这些神都是相互妒忌的。信徒们老是胆战心惊，不知道今天忘了拜哪一个神而受到这个神的罚。还有一种是人创造的神，比如说孔子、关公，他们的道德正义深受后世人的敬仰，因而他们死后被供奉为神。基督宗教是启示的宗教。什么叫基督宗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中心的宗教都称为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等。启示的宗教是神主动的寻找人，神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对我们人有什么计划。所以启示者同时又是启示的内容，天主启示他自己，是天主召教人，然后才是人自由的答复与回应。所以信仰是完全自由的，信仰是天主赏赐的恩宠。天主本身是无限的美善，按照他纯粹慈爱的计划自由的创造了人，使人分享他的福分。为了这个缘故，他时时处处接近人，他召唤且协助人去寻找他、认识他，并全力的去爱慕他。他召集所有的因罪恶而分散的人回到他合一的家庭，就是教会里边去。为实行这个事情，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圣子作为赎死的和救世者。天主在他内也接着他召唤众人，在圣神内成为他的义子，从而成为他的征服的继承者。为使这项呼唤彻底的响彻整个的大地，基督派遣了他所拣选的门徒，给予他们宣讲福音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总结。这是马太福音第28章上边的话。宗徒们领受了这项使命，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正是所传的道理。天主启示的计划是透过彼此的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彰显的行动和言语来实现的。这个启示还有一个特殊的神性的教育法，天主逐步的与人沟通，分段的准备人接收有关于他自己的超性的启示。这个启示在降生成人的圣言耶稣基督的身上和其他的使命上达到了高峰。因为天主的光荣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生命就是想见天主。如果天主透过创造的启示已经能使世上的一切生物获得生命，那显示天父圣言更能使那些看见天主的人获得生命。创造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万物的天主也成为万物种植万有，一边获得他的光荣，一边达至我们的幸福。天主实行他的计划，受造界有其本身的长处跟美善，但是从造物主手中出来的时候并非全部完成的，他在过程中受造，迈向天主为他制定的乃需达到的最后的完美。天主引导受造物迈向这种完美的各项措施， 我们称之为天主的眷顾。在一切有限的受造物之中，唯独人能够认识及爱慕自己的造物主。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受造物，是天主为了人本身所要的。只有人奉造在知识跟爱情上分享天主的生命，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受造，而且也是人有其尊严的基本的理由。由于人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存在，每个人都有位格的尊严，他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人，他能够认识自己，拥有自己，自由地奉献自己，并与其他的人沟通。他因恩宠而奉召与自己造物主订立了盟约，向他做出无人可替代的信仰和爱的回应。天主为人创造了一切，但人被造的是为侍奉和爱慕天主，把整个的造物受造界奉献给他。事实上，只有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内，才能真正解释人的奥迹。为什么圣言成为血肉呢？我们以圣经承认圣言是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与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圣言成了血肉，为拯救我们，使我们与天主和好，使天主爱了我们，并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父打发了子来做世界的救主，他显示出来是为了除灭罪过。2000年前的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教会根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决议当中宣布，我们在基督受难的时候所犯的过错，不应该毫无辨别的归咎于当时生活的群体的犹太人，也不可以责怪今天的犹太人，不应当将犹太人看作被天主遗弃的或被诅咒的，就好像这个是出自于圣经。所以所有的罪人造成了基督的苦难，教会在其信仰的殉道跟圣人的见证中，从来没有忘却过每一个罪人确实实施神圣救主受苦受难的凶手跟刑具。想到我们的罪触犯了基督的本人，教会毫不犹豫地把耶稣的苦难的最严重的责任归咎于基督徒，而基督徒却往往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犹太人。我们应当把那些继续再次涉足犯罪的人看成跟犯了这种严重的过失的人，因为是我们的罪，是我们是基督受十字架的苦刑。那些沉溺于邪恶的人无疑的是重新在心内钉天主子在十字架上，并且领入他，因为他在他们心中。我们应当承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罪叫做犹太人的罪更为严重，因为保罗曾经为他们作证说，如果他们认识了，绝不是将光荣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反之，我们基督徒虽然承认自己认识他，但当我们以行为否认他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耶稣的身上下毒手。也不是魔鬼钉耶稣在十字架上，而是你和魔鬼一起钉死他。而且当我们沉溺于恶邪或者罪恶的时候，我们再次钉死他。天主在救恩计划当中，耶稣救赎性的死亡，这个是按照天主预定的计划，耶稣被交付。耶稣的惨死并非环境不幸的巧合的偶然的结果，它属于天主的计划的奥秘。正如波多罗在五旬节的一次演讲中说，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解释的，他 按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因此波多罗能够在天主的救恩计划内写下中途的信仰，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够复修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的祖传的虚妄的生活中被救赎出来的，而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他固然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的，但是这最末的时期是为了你们才出现。这是波罗多罗前书第一章的话。随着原罪而来的人类的罪恶受到了死亡的制裁，天主派遣自己的圣子取了奴仆的形体，就是那因罪恶和堕落皆被注定要死的人类的形体。天主是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从来没有人指责耶稣犯过罪。耶稣说，你们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但是在他常与父契合的救赎的爱中，他接受了我们因罪远离天主的处境，只是他能以我们的名义在十字架上说道，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呢？由于他跟我们罪人如此的结合在一起，天主没有吝啬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的罪人把他交出了，为使我们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天主主动的显示他救赎普世人类的爱。天主为了我们的罪而把自己的儿子交出的时候，显示出他对我们的计划是一项慈爱的计划，先于我们的任何的供给。爱就是在此，不是我们爱的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怎样的爱我们。这个爱不是排斥性的，耶稣在汪洋比喻的结论当中说过，同样是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人，一个伤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他强调交出自己的生命是为大众做赎价，这个大众一词并不是表示有所限制，而是把整个的人类与受生救他们的唯一的救赎者相对而已。教会追随宗徒们的训诲而宣认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没有一个例外。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没有一个人基督没有为他受过苦的。耶稣从天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还要光荣的再来。基督已经接着教会为王，因为基督死而复生了，生死为做生者跟死者的主。基督的身体升天表明他在自己的人心内分享了天主本身的能力和权威。耶稣基督是主，他持有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权柄，他超越了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制裁者，因为父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基督是宇宙跟历史的主宰，在他内人类的历史甚至于整个的受造界都总归于基督，达到其超性生命的完美的境界。作为主，基督也是教会他的奥体的元首，他被具升天受赞扬而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仍然留在世上，留在他的教会内。就说是基督这座圣神的大能对教会施行权力的前缘。基督神国已经以奥妙的方式临在于教会内，教会在这世界上是天国的幼芽和开端。 从耶稣升天以后，天父的计划进入了完成的阶段，我们已经是在最后的时期了，所以世界的末期已经来到，世界的革新已无可挽回的被确定，而在某种意义之下却在已经提前的实现，因为教会已经在今世拥有圣德，虽然不完善，却是真正的圣德。基督的神国透过那些伴随教会宣讲的奇迹跟证照，已经显出他的临在。那我要如何来了解天主的旨意跟天主的计划呢？要了解天主的旨意，最好的方法就是熟读圣经，因为实际上我们对于天主的计划跟他的旨意所需要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圣经里边。如果我们完全熟读圣经，有能力解经，并且详细的去理解，我们就能懂得天主的旨意跟天主的计划。另一个了解天主的旨意的方法就是透过祈祷。我们跟天主交往，并且从中了解到什么才是讨天主喜悦的。圣经上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意思是说天主的平安就是像一个调节器，所以当我们违背了天主的旨意时候，他的平安就离开我们，让我们内心混乱，然后我们马上知道自己违背了天主的旨意。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圣经和透过我们跟天主不断的交往的关系所得到的平安，是了解天主旨意的最佳的方式。的确，天主也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显示他的旨意，他会透过被天主所用的辅导者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透过环境知道他的一部分旨意，我们也可能透过我们他对我们的说话的时候，深深在我们心中所发出的声音来了解。有的时候天主会给我们看见一些异象或者梦境，他也可能差遣天使甚至于自己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天主是无限无可限量的，他可以用多种的方式向我们显示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最要紧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的顺服，愿意去做他要求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决心去实现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我们将会了解他的带领。阿们。